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
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
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力众生。
常行大悲力众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
亲见弥陀现法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各位菩萨，能述菩萨经陀文，这个句式啊，就昨天讲那个句式啊，写了一本书是吧？开悟了以后啊。这个有一年为母亲守孝，然后查阅了很多的经典，得到一些启发，认为呢这个释然开悟，那么很多过去很多的一些禅政大德开悟了以后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净土法门。他不可能是违背实相的越是开悟的人，他越会想念佛，因为佛是我们开悟的本源不管那是开悟也好还是迷也好就是说开悟只是开悟到实相成本源身迷的人呢迷也是因为本源而迷，没有本源哪来的迷和悟呢？所以悟的人他一定会念佛，迷的人他更要念佛。悟的人他肯定会念佛，因为他明了了自心本来具备的这个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自心本来就是阿弥陀佛。而迷的人呢，虽然念他佛，其实呢借他佛念自佛，就是说念的是阿弥陀佛，其实呢也念的是自性阿弥陀佛，只是他不知道而已是明白人，他念的佛他一点都不怀疑。尊生呢他念他佛他也不怀疑，因为念他佛比如讲念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到西方净土你认为是恶业反复或者是罪人也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明白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自性也不障碍你这个往生到自性体上来你念的阿弥陀佛虽然迷了，不知道这个阿弥陀佛是自性，你一心念阿弥陀佛也不障碍你的自性，就像我们在无量寿寺一样不管是这个阿弥陀佛是自信也好还是他的也好都不可能离开自信啊。你想一想，难道你离开了无量寿司，不管你是米的物的都在自信本源上所以不知道的人以为是住在禅佛这个寺庙里面明了的人其实就在自信上借 迷惑人呢，有借他显智，而误的人呢，自知本心啊，所以呢，并无障碍，是吧？所以就是说他，因为他明白以后啊，这个，因为但是呢，迷惑人来讲，念他佛啊，比较容易啊，误的人呢，很难启动啊，自信的这个体，所以呢，就是说啊。他这个从这究竟来讲的话，他是不二的，自他是不二的。所以他这个叫王敏呢，写了一个镜头啊，坠机啊，请这位开悟的居士写这个序，写这个序。在序中呢，有一段这样说的啊，前面那个刺过去叫做阳公啊，开悟的阳公。当时这个王敏写了一个镜头。镜头追一集，所以请这个杨棍呢给他写序。所以杨棍呢当时可能在当地也很有名气。所以呢因为他在这个家里面守孝嘛，所以请他写序。写的在序中呢有一段这样的文字迷途过敏于大约人骗照十方，随清净而静定时，学约就前提显现并未作于谁而来，谁污浊而登淡时，约就隐而不现，约也未离约也未离谁而去，在谁有清楚之动静，在约却没有起舍来去。他这句话就告诉我，就是说阿弥陀佛啊，就像日轮一样，或者月轮一样，它遍满十方世界。这个水就其实就是我们的自信只要是尊生有念，就有自信。所以念处念就处也好，正也好，是指念头。因为水，我们的自信的水呀，是本来是清净的，对吧？因为念头越少，说你的这个水呀、就越清，越念多了，水呢就越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念头啊，跟我们的自信呢，它是相互相成的。没有水都不可能有念的，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昨天讲到虚空了法界才有念，而念。就是说因为念清时，水就映现出，月亮就映现出来了。如果你念头比较多的时候，水在动啊，所以月亮就映现不出来。所以这个月亮呢这个月亮呢其实就是自信的这个相所以自己相。因为这样人所，就是我们念头越多，人所力量就越强大如果你要是念头不生的话，受我的月亮就是像虚空一样印在我们心中，它整个世界是没有我的，没有我执的，那就是一个受我的月亮，就是整个的时间空间事实上就是一轮月亮，就是我们看世界，这个水清了以后是无我的，念头就是我执，就是我。我出来以后跟世界二元对立，就变成我跟世界有一个我一个世界，就产生二见。二见就是人我见法我见，就是说我看到虚空，这个五蕴叫我见，世界法见，由我跟法那个纠缠产生流道轮回的生死。他说你彻底的静下来了，我就没有了，这个念头不生的时候那个水就映现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心呢，就像这个镜子一样，所有世界映在其中，你的身体和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屋，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圆满的映在心中。这个观无量寿经也很清楚，观无量寿经观冰，首先是观太阳光出来才映现法界。这个太阳光是从哪里出来呢？这个太阳光现出来，法界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包括你看到自己的身体或看到自己的世界， 那必须先有太阳出来，是吧？太阳出来以后，也看到自己的身体，也看到外面的世界。那说这外面你的身心世界出来的时候，你的意念是吧？如果不动的话，就发现是没有我，因为看到我是因为太阳，这样太阳出来，这太阳好比是天上的太阳。那说这个光照片时翻的时候，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你，因为你还没有动念头啊，就像孩子出生的时候还没动念头啊，没有念头，就像镜子一样，整个世界，包括你的身心世界，印在其中，印在其中，印在这个就叫，这个就叫做了。这个我们过讲就是说这个禅塔一位呀，就是说这个禅悦一体呀，所以大家可以坐着来跟讲，可以观想一下，就是说你不要用我的大脑子起供养，你应该把自己取掉，因为你出来，太阳出来了，你跟世界是同时显现出来的。这个就是，但是呢，太阳，你看到太阳没有呢？是你没有看到太阳，是你心中的这个水呢，把太阳印在你水里面了，就是整个世界就像一幅画一样啊，印在水中。所以呢，这个水里面的这个境界，就是看到的境界，其实是水之源，因为第一义啊，就是那边的太阳，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呢。是水里面的太阳，就是因为你看不到宇宙的实相，你看到啊你自信里面的水月啊水日，就是这个水也可以称为叫镜子啊，就是我再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你照镜子的时候，不明显自己就在镜子里面吗？是吧？就是说那镜子里的我是谁呢？是吧？就是说镜子里我，你现在看到自己就像看到镜子里我，那是说镜子就在你，就是你的心啊，就是你的心啊，你的念头可以看到自己，也是看到镜子里的我啊。如果没有镜子能看到我吗？没有镜子是看不到我的，记得，就是如果你没有自信能看到我吗？就是桌子为什么看不到桌子？因为它没有心啊，他没有心，其实他没有水啊，他就印不出自己出来。所以呢，就是看到自己，我们的抽象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边有一个我，镜子里一个我，就变成两个我了啊，不能这样看，这样看是二元对立的。你要你心就是一面镜子，然后你的身体就是镜子里的我，明白吗？你知道，你就看到了，哦，原来我就是镜子里的物，因为真正我这个身体是不知道自己存在的，虚空都不知道自己存在，一切万物都不知道自己存在，是镜子里面一个物而已，这样。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镜子里现万物，就是你就知道了，哦，原来镜子里面现一切物，这个物是啊，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啊，它这个是圆形的，因为你看整个世界是个圆形的，这个就是。如果你先瞪念的时候，哎，这个身我出来了，然后你发现一个我有个世界，你就会我跟世界互相交融，因为真正看到镜子，那个镜子是没有我的，镜子是没有，禅宗人讲的是我，或者说那个是水，水进来以后是没有波，没有波就没有念头，在你没有念头的时候，那水是非常平的，非常平的，就是这个水非常平，这个水自身是没有我的，所以所有的我从哪里出呢？是里面的相，是里面有相，因为镜子一样，水就像镜子一样，虚空就印在其中，是吧？所以在观经里面观想的时候，它以这个观法，首先是观太阳出来，然后普照十方，然后水出来，就是水啊，有关水，水呢成冰，是吧？水成冰，然后冰呢上下映射，是吧？上那个冰呢上下映射，就是说上面一个虚空，那映到冰上，冰底下不也有冰？冰底下它变成琉璃呀，变成琉璃。那么说这个天上的这些虚空不就映到里面去了吗？映到冰里面，底下呢 底下也是虚空啊，你不觉得底下也有虚空吗？就是大家，就是说大家看过那个西次，当时跟吴王在一起，他就告诉吴王，他在那个灵岩山的时候，他就找那个吴王，他说，他说我要天上的月亮，很不是要什么给什么吗？他说我要天上的月亮，那吴王就傻了，他说我怎么把天上的月亮给你呢？啊，没办法给你啊。后来那个西次上我有办法，他就把手啊，把搞了一份水，然后叫王看，他说你看月亮在我手中，他就月亮就印到他手里面水里面去，你看月亮在我手中。但是吴王心里就已经悟了，他说这里江山可能就被他扔掉，就是说你看就是吴王在他手中玩弄，也就是说也就告诉我们这个月亮呢、啊、就是我们的心呢、啊、进了以后天地尽在其中，只有你进的时候才能看到实相。所以就说你要了解，你要观无量寿经，你观察的时候为什么先观日呢？观日整个世界的显现啊，包括自己啊和世界都显现了，是吧？所以你这个，但是呢他为什么要观水呢？观水成冰是什么意思？水是有波浪的，就代表我们心的波浪，它成为冰的时候它就没有波浪了，就变成流利。所以流利是透明的，上下可以透出的。但是呢天，那说整个的水都是流利的时候，虚空就印在其中，所以上下都可以观察。就是观察，这样你观察天上有宫殿，那个冰下面就也有个宫殿跑出来了。你观天上这个冰上面的这个金银珠宝啊，或者是莲池啊，或者是这个种种境界，哎，水里面的境界也就自然出来了。所以那个什么说八宝这个柱子啊，柱子上面有灵胶啊，灵胶上面有种种珠宝啊，就跟水底下那个冰那个流离地下也是一样的，虚两边都是虚的了。所以并且那个柱子呢是无限无限，上面有多高底下就有多长，所以印线就像我们那个华藏世界一样，就是一重重无尽的世界。还是说他就是说这样的比喻，说这个水成冰，然后呢就是七宝池八关都水尽印在其中，就是那么说我们这个他这个地方他这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遍照十方，随寂静时，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心了啊，看到你的心，这个全部的月心月就显现，就是整个世界就是心的显现啊。那说看到心的显现呢，他说这个，但是你看到那个心这个世界，你乱了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为什么呢？你二元我执出来了，法执出来了，哎，你就是。我跟法的纠结，明跟地纠结，就是眼睛跟色纠结，耳朵跟声音，就六根跟六神纠结的时候，叫错，就搞乱了。搞乱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争乱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水里月亮就没有了？你看不到水里月亮，你看到就是一个我执，一个法执，看到的就是烦恼和痛苦了，就是纠结了，你就看不到真我了。所以呢，这个但是虽然就已经处水中看不到月亮，但月亮到哪里处了呢？就是月亮没有了的地方，也没有处的地方，没有取也没有舍，就是只是说这个就是水在震荡的时候，月就隐掉了，月就隐掉，隐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它没有来处，没有处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陀在尊身，佛陀没有在尊身先前呢，就是说也没有从尊人先生离开，就是佛啊从来呢也没有离开过尊身，也没有来过，也没有去过不需要到外面取，他也没有一个舍，所以呢只要尊身先静下来以后啊，尊身先佛陀自然显现。所以我们借念佛这个心呢，可以显尊身的静，心尊的佛，就是念外面的佛可以显心尊的佛。 所以尊身心处是福字。再打个比例来讲，就是常福坐在这个地方，是吧？你要有个是心进来，常福就是你的心，就是你心中的常福，是吧？如果你迷惑了，那你我就在你外面，因为你用眼睛来看我，那我就在你外面；要用心来看我，我就在你心里面，对吧？那我在不在你心里面，还是游来游去吗？他是没有来去的，知道？我从来没有离开你，但是呢，我也从来呢，没有去过，本来就是你心。如果你迷惑了，是从我出去了；如果你悟了，是从我进来了。其实我真的游来游去吧，我坐在这个地方，你看，我在你心里面也是一刹了，但我在外面也是你那一刹了。你觉得我在你心外面，那就是你迷的时候，坐的时候，你心坐了，这顿淡了，好像我在外面飘来飘去的，哎，我就出去了，是吧？就是，那我说这个你心静下来，我就变成你的心了，跟你不二了，就是世界跟你都是不二了，就是说，就好像我又来了，就是又来又出。其实呢，他没有来去，我坐着不动，你说我又来去，就是。你在祈福，就是说我就要找，我要找，你就说找福，就是啊，就是说有取有错舍，其实不需要取舍的，佛是没有取舍的。所以故《华严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华严经》解脱常指云呢，指一切佛由于印象啊，自性是水。啊，彼诸如来不来于此，我欲见，我欲见，我而欲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如来啊，谁亦即见？就是解脱长者啊，这个子云呢，他说，知道一切佛就像水里的影子一样，就是啊，我心静时，我的心就像水一样，假如说。诸佛如来啊、来，诸佛如来不来此处啊、我欲见极乐世界，谁心就欲见，就是说十方如来呀、啊，十方如来，就是说这个彼诸如来不来，就是说这个我的心中水，因为我要想见哪个佛啊，这个佛我就要谁心念。我见阿弥陀佛释放诸佛自来，就这个意思啊。我欲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随自己的心啊，立即就到，就见到。所以你见西方极乐世界，就见释放净土；你见阿弥陀佛，就见释放如来，就是释放啊诸佛啊，与这个影子一样，离心见的时候啊，他自己就会来，因为如来无所来亦无所处，他一定在当下，一定在当下。就是说念哪尊佛，哪尊佛就来，念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就来，所以一念之间可以供养诸佛。只要你念十方诸佛，十方诸佛自己就会来，念十方净土，十方净土就会自来，啊，这一心静就能见十方诸佛，你心静就能见十方净土，就这样的。就是一心静了，释放净土都会现前，释放诸佛，释放净土，谁亦即见啊？因为说，这样你想见到就能见。这个，你看在公案上有个这话，就是说，在这个沙罗，在沙罗国有500个强盗啊，借粥啊，就是借火抢切，是吧？抢劫，他说就是说在印度的时候呢。有个这样的公案啊，有500个强盗在一起抢抢了啊，抢人家的东西。当时波斯匿王派兵呢啊追捕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强盗，追捕他们，只要追捕到他们的这些人呢啊，就要把他这两个眼睛给挖掉啊。所以感到黑暗临处啊，受极大折磨，他们这个受苦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把他们眼睛，因为500个人嘛，把他们抓到以后，把眼睛把前膜挖掉，他就好像到了黑暗的林子里面一样啊， 受尽了极大的折磨和痛苦。所以他受苦的时候啊，确实呢，他就念那些强盗啊，就念南无佛陀，南无佛陀，就说他这样的叫南无佛陀的，整夜整夜的就叫，因为痛苦嘛，眼睛瞎了，就像沙漠一样啊，无处可逃，有坏人了，强盗啊，就是做了坏事的人。那么说他在念佛陀，但是佛陀呢，也是住在叫做奇恒金舍。奇恒金舍他们听到阿弥陀佛啊，就不啊释迦牟尼佛就听到这个音声，听到音声起慈悲心，就起慈心，即刻啊这个天上就起了一片凉风，就是，而这凉风呢啊吹来了这个香山的，就是在香山呢，香山很多药草，有种种香药啊，就是说从这个从空中吹过来，吹过来以后呢，就经过啊，吹满了他的眼眶，因为他眼睛挖掉了嘛，充满了眼眶，所以眼眶满了以后呢，不久呢，他这个双眼突然呢就明白了，明亮了，看得见了，获得双眼，就是开眼呢就见到佛陀在跟他讲法，就是佛陀也跟他在讲法，他说那个者呢，就五百个者啊，听到佛陀讲法以后呢。啊，就发起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啊，啊，去，所以后来这个佛陀啊，跟弟子说啊，他我并没有听到，我并没有听到这个强盗叫的声音，记得，我也没有做起什么风来吹香山和种种幽草，记得，就是空中有香山有幽草，然后让他们眼睛呢，明亮，他我没有做这些事情，就像一个居士到这个山上九华山去，他我见到师父站在我的面前，其实呢，他回来告诉我，他我其实我并没有去，就是我没有站在他的面前，但是他感觉到我站在他前面，其实呢，那这是你自己心神感应而已，所以呢，这个我也没有到他面前跟他讲法，但是这些人既然啊听到佛陀讲法，并且获取了菩提心法心，就是说证明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到心静到一定的时候，你的自信佛自然显现出来，明白吗？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要修诚心呢？就是说人有恭敬心、诚心，感应的佛就在你的当下。就是用虔诚建立恭敬心呢，佛他一定能感应到你的面前，因为佛他是不来不出的，都在当下，这样。所以念功德，功德就来；念佛，就佛就来。你要想发财，就能发财；你要想娶一个美丽的妻子和找了生下一个庄严的王子，乃至一个呢，要生一个非常这个优美的女孩子啊，她都是从我们心都可以感应上，她一定能感应上。所以最重要的呢，我们心呢啊，它一定要真诚，就是要戒诚，像佛陀，所以就是一定要知道佛陀就在你心上，啊，随时跟我们都是在感应的。所以佛陀外面的形象，它启动我们的菩提心而已。所以就是说，这可以证明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你内心的慈和内心的善啊，都是根理。因为我们自信的慈啊，就是你能做善的时候，本身就是你的根里面有善。你在慈的时候，你根心中有慈，而这个慈也好，善也好，都是的动力。而这动力是从佛性里面出来的，包括你的念是从佛性里出来的，你的恶会从那个无明分别执着妄想里面，它是启动不了佛心。佛心就像虚空一样，它是善的，就是它不会是恶，它是护念众生的。那说你的恶的话，往往是独立存在的。你怀疑一份，你跟佛陀就比例来讲吧，黑暗是因为没有光明，那你念光明的话，那说太阳就会出来，而念黑暗，光明就会远离你。也就是说， 我们念善念慈啊，那么说就跟你根性里面的福性它是相应的啊。那有人为什么没有感应呢？因为他一个他内心没有信，他不知道这个善根呢、啊、就是法性，他就以为这个善有什么用呢，等于说他没有启动自己的根。但是呢你不信没有关系，但是呢就是说你还信不到位，但是你很阶层，你很恭敬，你很认真，他自然会感应啊。所以人世间人做善的时候啊，他一定会啊相应的感应到一些啊这个你比你来讲，施事之因必有施事之报，就是说你像孔子，他家94啊都没有犯过错误，不犯就是孔家的后代啊，就是犯错误的非常少。他90代人，他已经传了90代了，他90代人呢都很少犯错误，极少犯错误，并且姓孔家的这个后人呢都是受孔子以前的这个福德的护佑覆盖。因为我们过去讲就是上辈有佛啊，下辈子他必能够被护佑。就是说如果上辈子做恶业，那你的恶业可能会害到下一辈子，是吧？所以这个恶业的话会辗转到下一辈子。就是说你一个人造恶很多，他与同频呢就感召一些恶业跟你比较接触，如果做善业，他同频就是善业跟你感召成为家人。就是我们成为一家人啊，都是有这个关系的。有人先做善后做恶，是以感召的呢啊，本来是善的，就因为造恶业会感召一些恶业的现前。有人是恶的突然做善了，就是恶业啊可以转变成善，它一定是这样显现。因为我们的福性常在心中起作用，我们拜的是佛，起的是心，其实心呢跟我们拜佛中间它是同时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的根性本来是圆满的，但是我们的心呢有怀疑或者不圆满或者根底不坚固，所以不能够猛力啊。就假设你要是猛力非常猛力的祈求啊，这个祈祷佛的话，就像这个走一样啊，很快自己的眼睛呢，那自己是走啊，500走，常常在外面抢灯一下，既然瞬间自己眼睛就恢复了，恢复了就代表啊，这个眼睛恢复是代表光明啊，所以从这方面立即达到，就是眼睛完全好了就是圆满，是吧？所以因缘会使啊，这个泉州啊，500个者啊立即就看到了佛身，并且在佛面前皈依了三宝，发了菩提心。所以佛身呢成自己现状，我们不要怀疑，只要自己自信清净，佛就立即现前。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设为阿弥陀无量光了，那就是无量光现前，现前无量寿啊，阿弥陀佛就无量寿，就是佛陀圆满的寿，圆满的光明，圆满的功德，对我们反复来讲是看不清楚，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但人虔诚祈请，那么说你自信的庄严，自信的功德啊，自信的解脱啊，就会显现出来。我显现出来的东西啊，连你自己，因为你以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看不到你自己自信的本来的功德到底什么样子。那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就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不知道，但只有显现时人才能知道。那因为那是不可思议，心地啊，它是不可思议的，不能用思议。因为现在有这个身体在思议之中，你的大脑子是在有思有意，你不能用有思有意的这个大脑子来思维你的自信无思无意的境界，因为你的自信就是不可思不可意的境界。所以呢，只有唯独的方法就是虔诚。是吧？要猛烈的祈祷，发菩提心，就是说你要成佛，将来佛的境界就现前，佛陀的身体就会现前，佛陀的神通解脱它就会现前。所以要自信而行，就是说一发菩提心，你了解了自信了，那么说知道它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的自信是离事离意的，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愿你可思议的心在猛烈的念佛啊，清净啊，或者是这个观想祈祷 发愿，那么说这力量非常强的时候，那么说祈祷我们执行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不离开当下啊，他一定在当下啊。就是现在虚空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是用思义看的是这样的，它本身就是不可思不可议的。你有一点妄想念头去掉了，就说您现在也不需要出啊，出它干嘛？因为我现在直接祈祷就可以了，我就对虚空祈祷了，虚空就是云现无量的宝藏，就是。所以就是说，你当下祈祷就可以了。色声香味触法这里面就有无尽的宝藏，有我们的法身，有我们的报身，有我们的化身，有我们的无量的清净，有无量的功德，和有无量的解脱，都在当下祈祷就可以起。所以对虚空祈祷都能起得出来，因为可思议祈祷不可思议的境界，对吧？所以就是说，只要你猛烈的祈祷，你就立即获得现前的圆满。学佛不一定要非要往生以后，现在就能得到，你现在就能得到，就是你如果你修行久了以后，你就一定会有发现，就是很多东西啊，你的自信都已经圆满了。因为我非常清晰，虚空里面含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它无量的法身抱着化身，我是祈祷，因为我非常深信不疑的祈祷，就是说对理上明白了，对事上祈祷，就是说我很认真一心的祈祷啊，它就能显现，是吧？就是你也平时多训练自己祈祷，就是睡觉都可以祈祷，虽然不能喝汤就祈祷，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你就在想，这个世界本来不可思议，我没有必要的等念头，我直接想否我所有的念头，我为什么要想否我的念头呢？我不断地想着这个世界是不可思议，我愿意见它，就是我只要愿意见他，他就会显现出来。慢慢慢慢，你的身心合一了，不打妄想，不需要去打妄想。那什么叫祈祷？就是不打妄想，知道？就是不是打妄想祈祷，就是不打妄想就是祈祷。那这个更好。虽然是知尊生助念呢，定见阿弥陀佛，或是尽头就遮无惧苦，就是说现前都可以改变自己，何况将来？就是现在你就可以见到无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的清净佛身，不可思议的境界解脱。何况如果你具念阿弥陀佛，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察这一相就会能出来。如果你到净土的话，就远离一切苦。但是以只专注，你专注，是以我们常常专注啊意念啊，成名意念，就是说不多你在这些境界上专注阿弥陀佛的功德，念佛，念佛不一定要嘴巴上念，就心里面念念啊，祈祷，念念祈愿，念念想见他，就是说我愿意透过这些表面的现象见到阿弥陀佛，我深信不疑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不可思议的境界之中，只要我专注啊，就能见到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就远离苦海啊！所以《般若三昧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但菩萨证得三昧时，当处能见阿弥陀佛。当处就是不离一步，当下心清净了，就见十方诸佛，就了即了，心中即现了十方诸佛，就观察这相，知道？阿弥陀佛啊，离此不远，当处可见。就西方非遥，西方并不在某一个遥远的地方，当处即生，就能够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立即就获得。这里面讲了一个公案，说游人听说啊，毗耶离国，毗耶有一个隐语啊，有一隐语名叫阿罗婆利啊，舍卫国也有一个言语叫做细曼那，舍卫城也有一个言语叫优婆罗盘那有三个人听别人赞美这三个美女啊，长得非常的端严好看，便起了这个贪恋的隐心日夜思念这个其实这本书我看过，是好像是涅槃经里面的。日夜思念贪着不舍，由此 梦中呢，就与这三个鱼的这一块交会银色，是吧？所以醒来他就想，他说这个银鱼并没有来到我的梦中啊，我也没有到那个地方去啊，怎么会扮成这个银色呢？对吧？就是说，由此他就觉悟到做法都是如此，就是说，不管跟哪个人见面，可能是念念相遇而相见的，就是进来，就是不管你跟就来到人间呢、啊，在任何地方，可是念到我们在梦中相见而已，就是说，他在梦中跟那个三个鱼的在一起，那么说他就问，那我现在是不是在梦中呢？相见呢？其实他观察到一些法，他都是在梦中啊。所以呢，他与这样的去，他感觉到自己呀、一切法都是梦中啊，内心里面显现出来。所以呢，他就悟到了诸法无来无处，自心显现，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跟任何人相见，都可能是因为念念相续，他就会到一块去。所以说啊，你念地狱，地狱就来了；念天堂，天堂就来了。这是我们想还没到那个地方。但我们大大的讲，就是过去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念而聚成呢？是的，就是说因为念在梦中相见，我们在梦中相见，是念念而相见的，是的。如果不是念，我们怎么会在一起呢？是的。其实我们见到好像不知道，人梦中醒悟比较快，是的。在我们在这个现实中呢啊，不知道梦呢，因为梦能醒过来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不能醒过来，就感觉到还没醒，因为在梦中不知道自己是梦，醒了以后才知道梦，对吧？我们现在坐在一块，就是我有一天啊、在厕所里拉屎，我又有自己在做梦，对吧？就是说好像梦见自己啊在厕所里面拉屎，对吧？其实呢，我真的是在拉屎，对吧？但是呢，因为我一直在观想啦，就在念佛期的时候嘛，在念佛期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上厕所拉屎的时候啊，我猛然发现了我自己在梦中，其实不是梦中，真的在拉屎，但是我感觉到是个梦，对吧？就好像很幻化的感觉，对吧？就是梦中你能醒过来，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说你在，如果我们现在面对面的话，你感觉到都是梦，那就这个人都已经快醒过来了，对吧？就是，但是我们现在只有呢，从醒过来才知道梦，是啊。所以你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梦见那个人，就是某一个人在打你，拿刀砍你，你梦过来以后啊，你绝对不会找他算账的，是不是？如果在梦里面，你还是想报仇的，醒过来之后，哦，原来做梦，就是说你就不会找他报仇了。在梦里面，你一定会想报仇的，就是，你骂我，我一定想骂过去，他心中存恨。但是呢，醒过来之后，就是比那人做梦是吧？我在小的时候，我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我父亲拿着苗杆追我，是吧？因为我父亲老是拿着叉子追我，要把我打死。就是我在树从那个墙上跳下去，这个好高的这个田埂，从跳下去，毫不犹豫的跳下去。后来做梦还梦见我父亲拿着苗杆跟我们追，就是。他说这个追，但是我一梦做梦。我挺开心的，还梦到父亲追打我，但是梦中确实很害怕，醒过来之后啊特开心，我终于又梦见了我父亲一次。就是说他梦见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会记仇的，如果你不知道梦了，你就会记仇。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都在梦中，我们会就是你知道你悟了以后啊，你悟了以后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现在都在做梦而已，在梦中最远一般的事情就是梦中解脱，是云梦幻泡影，一楼一雨电，阴浊一树过。在此世界要做梦想啊，梦想就是我们现在见面都是梦而已，对吧？既然是梦的话，干嘛要记仇呢？是吧？有没有人啊？就我听那个抖音上面说啊，就是说那个女的第二天早上爬起来以后啊，老是跟丈夫吵架，丈夫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跟老公吵架，老公就傻不懂的，为什么清早起来跟我吵架呢？他说我做完梦见你跟别的女的讲话了，真的，他就问这件事情，我跟他吵架，你不觉得很傻吗？就是说一个人在梦中，明明是个梦，还跟人家吵架，不觉得很傻吗？那么说，但是这样傻的人多不多呢？非常多，对吧？就是说梦中就是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所以这个人呢，在梦中呢，梦见跟那个女的见面以后，他就知道原来这个世间所有的法，就这件事情好像是个坏事，恰恰的呢让他呢明白了一件事情。事情在生活中呢，我会感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有一天在坐的那个地方，突然有一个人呢这个穿着这个衣服像蒙古衣戴着个蒙古帽子，赫生生的到我面前呢，站在我的面前，大吃一惊，说这个我不认识啊。那个人瞬间这位好清晰，像镜子一样非常清晰站在我面前，就是一个人，对吧？所以那个人瞬间他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发现我是做梦跟真理一模一样的，对吧？困难是因为呢，我一直想到蒙古去骑马，知道，因为这个念头在我心中一直在观念着，所以梦中真的见到一个带着蒙古衣服的人到我面前了，这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跟我念想有关系。原来你的念想会产生现实，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人真正的想一个东西，想到专注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像就积极而成，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无蕴而成的。你比如呢，身体是无相的，你看到色有相吗？对吧？耳朵听到的声音有相吗？鼻子闻到味道有相吗？就色声香味触法，它是没有相貌的。但是呢，你发现我们的身体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积极而成，对吧？虽然没有相，可现在变成有相。你比如像约性有相吗？就是变成火，看到没有？然后说这个动性，这个东西在动，这个东西有相吗？对吧？灯它是没有相，变成水，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坚，这个很坚固的，这是坚性有相吗？就是坚性是什么样子的呢？坚性是没有相的。可是我们讲坚性，你能拿得出来？我说摸摸是坚性，摁的是吧？摁的，那个摁性这个灯能拿得出来吗？它就是一个，它拿不出来，它是无相的，对吧？就地分等于地火地火分水是实性的，就是实性的，那个实性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吧？它是没有相貌的，就这样没有相貌，这应该是都是无相的。那为什么现在变成地火分水都有呢？就是积积而成，就是说你这个太集中了，太集中了，它就缘起了，就是说火呢可以变成火的形状，因为积极嘛，思想专注的时候周围都积极而成，就变成火了，火象出来了。所以这个象是积极想出来的，就专注的执着想出来了。如果你不想的话，那个水就它就回到它就没有了。所以地火风水本来是没有的，是空的，就像梦一样积极而成，就是专注的时候就产生水象，对吧？就比那昆虫花，就昆虫一个花，对吧？这个花在这个地方就画着了。然后你眼睛朝这边，不断的专注那个花，不断的专注花，我用这个花专注了一段，那花真的飘到这边来了，真的可以飘到这边来。你专注的时候，花真的，所以就像一般有一点专注情执啊，专注啊，他就到处看到自己不该看到的东西。为什么？就专注产生幻觉。是的，所以这种幻觉，因为这样的人呢，修行也很厉害的，因为他特别专注。就很多人得了神经病呐，得了巫婆啊，他就是思想就是偏了，专注了。然后呢，他可以把这花往这边移，他专注的时候就成为形状，变成奇奇怪怪的形状，成为形状。但是他的形状他也不是很定，就是邪，所以呢就种种变化。什么意思？他看到巫婆啊，看到这个。什么观音娘娘来了，什么孙悟空变化来了，什么什么一类的东西过来了，都是自己专注以后得到那个体。所以人专注的时候就出现很多现象，这样。如果你要专注佛啊，就有佛会出现，这样。所以这个人呢，你看他跟淫欲在一起成就了这个淫事以后啊，他就感觉到醒过来之后没有这些事情了。没有这些事情，他就悟到了，我现在看到这法是不是我专注我形成的呢？他就悟到了诸法无没有两处都是自性的时候呢，他就菩提心就出来了。菩提心出来，他马上就去找那个叫做巴陀，和这个巴陀去找他，然后就汇报他的心得啊， 汇报心得，释迦菩萨说啊，他说的确如是，诸法由自己心念积集而成，就心念集中积集而成，就是说所有法子等等，其实上都是空的，是心念的集中产生而成，以证明说万法就是念，念就是万法，这样。所以呢，这个贪欲热啊，就是很多隐喻的人呢，听到这个人听到他方隐喻这个隐喻的事情呢，专注贪欲者啊，专注的时候一念不舍就可以梦到，就可以梦中显现这个语声和现影像都一样的。释迦菩萨在此方娑婆世界闻到西方俱乐世界专精专念，就专想呢，他说功夫生成以后吧，那就一定能够佛乘自信罪显现出来。这一显现出来那个佛啊，并非外佛，就是心中之佛，就像白天一样梦中显现出来。就是说你看有一个婆婆嘛，有一个婆婆是吧，我常常讲公案的时候都讲到这一点，那个婆婆念自己的她的儿子啊在外面当兵，然后思念父母要回家，然后在一个雨底下，下大雨下大雨，她在一个墙底下躲，她突然就听到母亲在呼叫她，母亲在呼叫她，她一听母亲呼叫她，她就不躲雨了，就拼命跑出来，还是要往家里走，一出来以后那房啪的开始躲，倒下来了，倒下来她一看，诶，这个墙，这个墙，我刚刚跑出来以后，这个墙就倒下来。后来那个人回家去看到一个母亲，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告诉他我听见你叫我的名字，对吧？原来他的母亲呢，在家里面一直在叫他，看到外面下雨啊，然后儿子啊，你怎么还不回家来看看啊？所以说他在念儿子，跟儿子的心就会感应上，所以那个儿子就急着要回家，结果呢还躲掉了一场灾难，是吧？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一个人做一个善事啊，他把就是说这个好像不吃什么多少钱啊什么一件，他打仗的时候打，他把那个钱就放在这个荷包里面，完了在打仗的过程中啊，就是说那个子弹了、啊、打在他胸口啊，结果没打死，原来打在那个钱上。就是这个公案很流行，后来他就找了那一个不吃他一块钱的那个人，是一个女儿孩子，是吧？也就是说他这个原来人起善心的时候，那个善心在你身上一定会起到一些作用。也就是说很多人在做善事的时候，那个善事跟某一人他都是有连接的。那在某一人危险的时候，恶业现前的时候，这善呢它就发挥机制的作用，它一定会发挥作用。这样就是人这个善事啊，激励非常祈祷，特别是祈祷的这个善事啊，会在某一个人有灾难的时候，它一定会显现出来。你比例来讲，这个人的眼睛里面就是说眼睛呐、人家我在小的时候就听说眼睛里面有菩萨。他说怎么打都打不到自己的眼睛，因为眼睛里有菩萨在护着你，你的六根呢有这个菩萨在护着你，就是说他常常打到什么地方，就是打不到你的要害，就是这是老是在生活中在闲中呢不危险，就是常常在某一种关键的时候可以保佑你。是因为常常不讲公案，就是说我有一天碰到一个人是吧，拿这个鬼爪子来抓我的时候，突然我心里面我非常困住非常害怕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了一团光把我照起来了。就是我们平时常常打坐啊，或者是念经或者念佛啊，但是我见到恐惧的东西的时候，善业就立即现前忽悠你。所以我们做善事或者是善念或者为别人家祈祷这个善根呢、对自己对他人都一定会起到作用，就是说我们讲回向功德对众生一定是有作用的，众生一定会得到保佑，就是我们要深信不疑，我们对自对他都要升起信心啊，不能够随意放弃一个众生，就是你回向他在某一轮灾难下啊，就是人长了六七十岁啊，这中间呢都要互相，我们都有个互相的这个保佑， 就是说我们人呢，有祈祷，有发愿呢，有回向的力量，就是说你的亲人呢一定会得到好处。既然他灾难重重，或者说恶业重重，但是呢我们的回向里对他还是有加持的，就是说在种种恶业里面呢，他还是我们，因为菩萨是不放出任何恶人，他再坏我们还是愿善心回向他啊。我们刚刚来有一个居士在打信息，我师父啊，我老公这个中风了，这个在医院里，我现在往回赶，请问师父我用什么样的办法能保佑他，就这样。那我一听到以后我就告诉他，你赶快放生了，回向他，你可以去念地藏经了，回向他。他现在他车上面就开始念地藏经，他说我现在车上不能放生了，我说你到家就可以放了。然后把名字给我，他就释放给我祈祷一下啊，行啊，就是啊。那说这个都是起作用了，不是没有作用的。菩萨做这些事情是很微细很微小的方面去帮助别人。你不要以为这个没有用。一个说没有用的人，这个人对佛法就没有信心，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因为你听到法以后了解佛不可思议的，你就算叫人家念地藏经，心中不能有怀疑心，就是说你自己都怀疑安慰别人家，你不能这样的。因为我讲过地藏，我以前对地藏经我要叫人家不要在家里念啊，现在我就不一样，我要人家念了。因为我讲了一遍地藏经，我才知道地藏经的功德那么大吧，所以我要人家念，就是说人家在家我不要念，在家里见什么鬼，现在我才知道地藏经都是十地以上的菩萨，都是佛的功德，所以我需要人家念。因为只有讲一遍才知道，如果你不研究他不讲他，根本不知道地藏菩萨的功德。所以我们就是说人家有灾难有什么事情呢，你不知道，因为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呢，就很难讲出你内心里的话。如果你对地藏菩萨对阿弥陀佛能生信心的时候，相信这个念地藏经一定有用，不要用这个物理现象来看。我们一定要知道复性是相连的，就是我的复性跟你复性是相连的。那么说只要这个人念地藏经或者是念佛或者念普贤行愿品，他一定有感应道教，不要怀疑他，就从回家念就不可思议。所以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不可思议的，就会发现你叫人家念什么念什么灵什么，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自己深信不疑的叫人家念的时候，因为人家念地藏经念普贤行愿品叫人家念，一定有利益啊，一定能改变你。诶，他回家念真的改变自己了，真的有利益。很多人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所以你大胆的叫人家一念，你不能够用社会上的科学思想，就是用这个安心的方法。我们佛法不是安心法。你念一念安心了以后怎么办，我说真能改变命运，除非他的命运该绝对要死，只要他能够有救就一定能救，就是。不要有任何怀疑，你心中知道如果他命中要死他就得要死，如果他命中还有一丝毫救度的话，那你念经就一定有加持的，是吧。所以在家里面念地藏经念普贤行愿品对生活啊很多地方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就是说心，因为世心是佛，世心着佛嘛，所以波多三昧经来讲见十方诸佛，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要想就是见十方诸佛，有一天十方诸佛现。我念华严经的时候佛真的过来了，就是我当时讲这话的时候跟那个海魂师讲了，海魂师讲啊，他把这个年轻人修复正好，就是因为我出家的时候就天天念华严经，我打坐嘛，不捣蛋的干什么，我前面是有一部经典的，就是华严经，那时候我天天要记笔记的，你看你们念华严，你们念吗？我出家的时候就是前面一个凳子在地下坐的，因为杜林森念佛堂靠那边有一排房子，我就在那个房子里，那地下就是在地下打坐，底下一个那个真殿，然后这前面摆了一张桌子，很低的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一部华严经，所以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看华严经，然后做笔记。我记得那个牛皮十六开的大十六开的笔记本，我整整记了三本，对吧？都抄，这是天天抄， 军皮草，看了一段就抄，看了一段就抄，就是抄了三本16克的好厚的皮本，对吧？那个本子我估计还在哪个地方，不可能有人认掉，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因为那是30年前的事情，那个本子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就我离开邓念寺，就是当时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对吧？也就是说这个那个时候念华严经就进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那时候因为佛的不可思议是通过可思议的这个相进入到不可思议，它能够触动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像水的波浪一定是会触到水，水是不可思议，你念头是可思议，可思议跟水它是相连的，所以你不要说佛陀的境界不可思议，我们这个可思议的念头没有用，不能这样想。你这样想了，可思议跟不可思议跟接了，那你对你永远没有信心。一定要对你可思议的思维，就是你的念头是有可思议，能够思考的，是跟不可思议有连接。念恶就对恶，念善就对善。所谓善恶，只是你的分别而已，名字而已。善恶就是属于波大波小，就是水波比较小，我们称为把它起个名字叫做恶。你得的少吗？叫恶。波大叫西密山，那就是水大嘛，那就是明你的念大嘛。念大善的话就大波嘛，念大恶就地狱嘛。所以地狱天堂是恶是善呢？是我们人给他起的名字。像畜生他知道自己是恶吗？是啊，畜生没这个名字啊，这是我们人给他称为恶啊。畜生他也觉得过得很好了，是吧？有那个蛆啊，在大便里吃大便呢、啊，他吃得津津有味，是吧？比如说那狗吃屎啊，吃得津津有味，强的是吃，你说他是恶吗？就我们看到是恶，是吧？但是他自己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我们把他放在下恶道，是吧？所以就是说都是跟他念头有关系，所以他的念要跟佛性度相应，所以境界跟佛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要永远知道可思议跟不可思议是同时住现的，是吧？这样能现出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显现啊，能现是因为可思议在念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宝基金里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而他犯尊生闻无量寿佛如来名号，乃至能发一念净信，也就是金刚经里讲一念净信，欢喜爱乐，就欢悦是吧，喜欢，然后非常爱，就是然后呢非常乐意啊，就叫意乐，是吧？而持善根回向愿生净土者啊，愿意往生者得菩提转。所以呢持戒佛言啊，不信佛言何言可信啊，不生净土何头可生。就是说这因为佛陀讲的是诚实语，就是说他不异于，就是说他是诚实语。佛陀讲的话，就是佛陀为什么要骗我们，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佛陀为什么要骗我们了，没有意义啊，就是所以佛陀讲的话是诚实话。所以呢就是说佛陀的话都不信，那你觉得谁的话可以信呢？就圣人的话都不信，那谁的话可以信呢？就是佛陀的净土不生，那还剩什么土呢？是啊，佛是圣尊生了、啊、天尊，佛陀称为叫天了、啊、佛陀称为圣尊圣天尊天，是吧？连佛的言辞你都不信的话，那个六凡三圣他都在佛性上，是吧？所以呢佛陀为人间天上之师，比如说你不信私语还信谁语，就是说为什么讲叫人天道师呢？就是净土超于三界，你不信净土难道到三界里面去吗？所以净土的极胜处，就是说他说净土中又以极乐世界，很多的净土啊以极乐世界为最虚善，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净土自自己一念所成，就是释放净土的愿力即是一念啊，即是一个净土。也就是说我们讲金尊之金，宝尊之宝，就是所有宝从这里出来，就是 就是所有祝福从这个地方出来，所有的镜头是从这里出来，就是我们的三个福德因缘，我们心起一念都从那个地方出来。所以呢，你不到根本的地方去，还到哪个地方去呢？就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十方净土尽在你的一念之中啊！你见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从那个地方出来呀，这个意思啊。所以呢，经中说啊，闻到阿弥陀佛名号，那这发的一念净心者，就是说在《金刚经》讲，就是说这个啊，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戒退菩提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是吧？就是说，这个闻四度皆准，乃至一念生净心者，如来实持世界。这个净信啊，净就是清净的意思啊，净就是信，净信相信，净信就是说我们讲叫神性。什么叫净信呢？其实就是无我，就是一念净信者，如来实持世界，就是。此人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尊重三根，乃至一念生净心，如来实持世界。就是说，遇到《金刚经》啊，因为《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相，就是所有法里没有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那是什么相呢？叫做性相，很简单的，就是不是我相，有我相就是我智，没有法相，法智就法智。什么叫我相呢？就是我嘛，就有一个我们家有个人嘛。什么叫法相呢？就是人，人相就是一撇一捺为人相，对吧？什么叫众生相呢？就是众多人相，叫众生相。什么叫寿者相呢？相续不断的纠结，叫就是什么叫寿者就是纠结相。我们讲在70跟60叫寿者相，80叫空间相。我们第80是能所一念叫空间相，而第70、第60、第70是寿者相，是这个寿，所以寿者就是相续不断的纠缠啊，寿者相就出来。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不是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是什么相呢？是性相，不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不是这个见，是什么见？叫性见，心里面起的见。所以呢，我们讲性相、性见、性闻、性觉、性知，都叫性。性里面就出来的这一切法。但是众生不知呢，就是说有心里面有见，见向外攀缘，就变成六识了。因为这个见不悟的时候叫无明，悟的时候呢叫真语。闻也是一样的，闻了解是性闻。回到性叫闻性，性闻闻性，性闻为迷，闻性啊，闻性为觉啊，就见性是什么呢？为觉，见你这个见能回到性里面去叫觉，性里面的这个见了往外走叫迷，迷着一念为什么呢？叫空间了，这一念叫做根本无明，然后呢，这个根本无明见又产生人所纠缠。就是时间、空间的产生受者相，而这个受者相就是纠缠，就是叫做自摸无明。80就是60跟70，80无明。那么说你回来往回走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字都是一样的，佛性性佛，对吧？佛性性佛，性佛为性佛性，这个性外面往外面走叫做觉，性觉觉性。心觉，楞严经里讲的叫心觉为迷，觉性为悟，觉往回走叫悟，往外走呢叫迷，对吧？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所以这个净性呢，也就是说这一念你了解，这个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心到这个性上去的时候呢。哎，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就当下显现出来。一念净心者，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依此善根回向。就是说，为什么要有善根回向、福德回向、因缘回向呢？善根回向是指相，就所有的相都要往回回向，不是向外回向，向内回回向。什么叫回呢？就是向性上回向，也就是毗卢遮那佛，或者是说 法藏比丘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是回到本性上去。因为本性呢不离当下，就是善根就是本性。就是说我们讲什么，就是说这个一漏返回呀、啊、你知道，就是这条漏要往外走它就是迷了。你就是一层漏旧漏往回走就是尽头。就是这个桌子啊，旧漏回去是什么，这个桌子旧漏回去是什么，木头。往外走呢就是迷了，是不是？旧漏往回走就是佛。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丢魂旧漏回去就是佛的尽头。明白吗？就是旧漏回去不要往外张。就是说我们不要等概念来，不要思想，不要概念，就是说不要等旧漏回去就叫回。这个回呢就叫回向，知道我们讲回归净土，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就地就回去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一念生净心，就是欢喜爱乐，是吧？欢喜爱乐就地回家，是吧？善根也好就是我们的心，福德也好就是世界，就是因缘也好就是你跟佛性呢、啊、八二，就是就你跟佛的因缘是相通的。因为善根跟福德跟佛性是相通的，因缘善根福德，善根什么叫善根呢？尊生叫善根。什么叫福德？一些相叫福德，就像虚空就叫福德。就是说我们的相好端严呢、啊、或者我们福慧啊长寿啊，或者是名声远扬都叫福德。或者说我们在地球上都叫我们的福德。福德就地回家就是我们的本性。善根就是你的正念处，你能够在当下获得这一念，这一念叫善根。是吧？因为虚空它叫福德，也可以说叫功德，从性上生叫福德。善根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先前这一念，因为你不能说这个房子有善根，房子有什么善根呢？善根一定是来自于心，明白吗？所以善根就是一念，福德就是世界。所以世界回去就是性，善根这一念回去就是性，对吧？然后说性跟善根是一体的，而佛德跟这个性呢也是一体的。这样这个外面的佛德回到性上去就变成功德了。而你善根回到佛性上叫什么？就是不退菩萨，就是佛，知道吗？就是觉悟的意思。就是这一念就是觉悟，就是不退转了。就是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就不退转，是这一念不退转。就是说你的每个尊上都有善根嘛，这样有心就有善根，知道吗？我是三根一念回去，那你的三根就足了，就圆满了。因缘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吧？因缘本来就跟你，它本来就是没有因缘，没有佛性就没有世界了。你说这个世界跟佛性的因缘大不大？对吧？没有佛性的话，我的一念不能出来。你说这一念跟佛性它那是什么关系？一体的嘛。所以他们的因缘是很足的，知道？所以我们的三根从佛性的直接出来，我们的佛德就是佛性直接出来了。所以善根福德因缘它本身就具足的，所以呢这样你这个法界所有的都回向于净，回向于佛性那个地方，所有尊生的善根都回向佛性了，因缘本来就是主那个地方，然后说立即往生净土，对吧？你就知道不念阿弥陀佛心合掌就往生净土了。所以就像华严经呢，一合掌一低头皆共成佛道，就这个意思，知道？皆一成佛道，这个低个头就成佛了，知道？随便拿一个花供养，就是说借这个善根借这个福德，把一枝花供在佛面前，这叫福德。而你供花的这一念叫善根，善根福德，你把福性就拿在手上，你看这一念就回向净土，就立即往生，就这样。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那是基本善根，是吧？就拿一个花还比较累嘛，就是拿一个花供养佛好累啊，就好辛苦啊。然后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的善根我真要付出吧，是最低最低的善根，就像一场体一样，被哭说逼就连花都拿不起来了，是吧？你眼睛看到佛像眼睛打不开了，是吧？而耳朵呢支起来了听不到了，是吧？这眼耳鼻子就靠这一念了，人时快断气就剩下一念了，快断气了就是一念，想一下 就是就第一念想一下阿弥陀佛，比如说能想的叫做善根，所想的就是福德，就是说能想阿弥陀佛叫做福德，能想的那个叫善根，一念往生就能往生净土，就能想一下阿弥陀佛就往生净土，就这么原因。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间，因为净土跟我们太近了，近得不得了啊，就是说这个说你起心动念都在阿弥陀佛这个地方，有什么怀疑的呢？就是说你这样信不觉得你智慧大开吗？福德大开吗？因缘大开，就是说立即获得圆满，在这圆满的信心上你还怎么退转呢？所以发了菩提心的人，如果对这个马上升起极大的欢喜和圆满相对出来的，是吧？所以登波啊，在晚年了啊，这个晚年啊，做这个太守是吧？常画一个站六阿弥陀佛的像，就这样，这个就反正是阿弥陀佛的像了。就说随行供养，就说反正就是观想和称念啊。到了临命尊时啊，赶夫来接引他，端坐而化。就是次官就是次官，就登波讲了，说登波讲了，说是圣朝时代的登波，他讲了次官就是阳官了啊，叫阳阶嘛，是吧？他晚年的时候做监司太守，常常走到哪个地方就阿弥陀佛带到哪个地方，所以他把阿弥陀佛带在身上，他说随时奉供，然后观想成念。他临命尊时啊，赶夫来接引他，他晚生的时候是端坐晚生的啊。所以阳官呢，就是阳姐呢，晚生以后啊，有一位叫邢王夫人呢，和这个姐啊，姐就是说慈姐，就是照顾她的那个人一起同生净土。而这个姐呢，就是慈就是慈者啊，照顾她的仆人呢，先晚生，然后呢，带夫人呢，带着夫人梦游西方，她看到。杨姐呢坐在莲花之上，衣带飘飘，宝冠在身，身相庄严，跟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一模一样，实际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一生中想闻到的东西，很多人不信，拿这个很多的时间吃喝嫖赌杀到一窝，就像还有人呢还一点乱这个羡慕世间的一点名利财色，还在赌博啊、喝酒啊、天天狂傲啊，就不晓得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么虚生的庄严，这一生不修不太可惜了，弹指之间就能往生，何不修？何贪恋世间的一点点小小的这个享受和一点小小的刺激呢？是吧？所以我们要放下世间的恶业啊，就一念善啊，回心净土。啊，不要再迷不悟，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升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